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都知道谁是来佛士。来佛士在1819年来到了新加坡以后，他就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的港口，而他这个举动就带来了极多的贸易，也带来了许多的经济，一直到今天新加坡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可是大家可知道，当来佛士来到新加坡的时候，他不只是带来了贸易，带来了经济，他更是带来了基督教在新加坡这块土地上的传播。他不是一个宣教士，但是他却带着宣教的意识，他不是全职来到这边来跨越文化，跨越地理，来到新加坡当宣教士，不是，但是他却带着宣教的意识，他很有宣教的心，他是一个代职服侍代职，但是却带有宣教意识的信徒。当他来到新加坡以后的第五个月，他就把新加坡的一块土地送给当时在英国伦敦的一个差会，叫做伦敦传道会 London Mission Society。就因为这样子，他在他的权力底下，他在他能力范围可以做到的这个场面，他把一块地就送给了在英国的差会，而因此英国就差派了许许多多的宣教士来到了新加坡，同时也就建立了长老会。那块土地以后发展也搬迁，就成为了今天磐石堂 Prinsep Street长老会。亲爱的诸位，我要说的是，来佛士不是全职的宣教士，不是的，他跟你跟我一样，都在社会上打拼，都在社会上工作，他不是宣教士，但是他有宣教的意识，他知道耶稣基督拯救了他，他知道耶稣基督爱普世人的心，他知道他带着宣教的使命，他有机会他就应该每去到一个地方，每接触到一个人，他尽他所能的就跟他分享福音。即便他是来到了一个异地，文化不一样，他知道上帝爱这个地方，他将一块土地送给了伦敦传道会。亲爱的诸位，我在说他不是宣教士，但是他代职服侍，他在他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做的，他尽他所能的献出一份的力量。今天大约有40间的长老会在新加坡的各个角落，就因为有这样一位爱主的基督徒，带着宣教的使命，带着宣教的生命，带着宣教的意识，在他能力范围里边，他做了这个举动。今天新加坡有长老会，而且福音在新加坡可以有更多更多传给这个地方的人。弟兄姐妹，今年我们宣教大会的主题为爱跨越，我们的讲师董家华牧师在3天里边带领我们不同的聚会，在这3堂的信息的里边，基本上他要谈的焦点就是宣教不是某一些人的工作，宣教是应该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我们生命里边，因为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上帝爱世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带着这种宣教的意识在我们的生活里边。这个是礼拜天宣教主日的照片，你从后面看过去，后面都坐满了人，挤到满满的，超过1000人。但是前面最好的位置都是空的。我在想为什么空呢？理由只有一个，那个位置要保留下来，给礼拜天没有去的人。明年请你填满这个位置，那我们就坐满了整个的会场。弟兄姐妹，在宣教大会里面，董家华牧师所强调的就是宣教不是少数人的工作， 亲爱的诸位，宣教是我们人人都应该活出的一种的使命，一种的生活。那我们可以怎么操练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自己去更加的有意识的知道怎么样去投入在宣教的工作里边呢？在使徒行传刚才所念的那段经文，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怎么操练我们宣教的意识，宣教的负担，我们可以用祷告来回应宣教的呼召。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平日要带领一个人信主，要带领一个人从不认识上帝到帮助他认识上帝，帮助他去接受耶稣基督，帮助他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想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在我们平时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天我们要宣教去到异地，去到不同的文化，去到不同的语言的当中，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让他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这更是一个极大不容易的事情。在整个宣教的过程，整个福音的过程，亲爱的诸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都知道是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常常用祷告求上帝怜悯，常常用祷告来求上帝工作，常常用祷告来纪念这些在不容易的服事工厂里边的宣教师。在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13章1-3节，那里说，那里说安提阿教会当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名叫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王西律一同长大的马念，还有扫罗，这个扫罗就是以后的保罗。他们侍奉主并且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把巴拿巴和扫罗分别出来，去做我呼召他们做的工。于是他们就进食祷告，为两人按手，就派他们去了。弟兄姐妹，我要大家留意的是，在第二节这里一开始所说的他们，这个他们到底是指谁呢？这个他们是指第一节的那五个人吗？这个他们差派了保罗和巴拿巴出去。第三节说他们进食祷告，为两个人按手。弟兄姐妹，到底这个他们是指谁呢？是指前面所说的那五个人吗？五个人进食祷告，五个人为两个人按手，五个人差派两个人出去，是吗？不是的，宣教这么大件事，怎么可能是那一小撮人呢？这个他们是指第一节一开始所说的安提阿教会，是安提阿教会，是整个的教会，他们在进食祷告的时候，上帝要他们去承担宣教的工作，是安提阿整个教会为两个人按手，是安提阿整个的教会差派这两个人出去，差派宣教士出去。那么大件事，怎么可能是五个人按两个人就了事的呢？而是整个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信徒都参与在宣教祷告的行列里边。安提阿，安提阿是在哪里呢？在圣经里边有两个安提阿，这个安提阿是当时罗马统治时候的一个城市，是在今天叙利亚的境内，在叙利亚的境内。换句话说，弟兄姐妹，这个安提阿教会不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教会，不是，它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它是一个非犹太人的教会。也就是说，他们起初没有福音，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到了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领受了福音。如今我们看见的是，这个领受了福音的外邦人的教会，他们也怎么样？他们也承担起宣教的棒子。哦，亲爱的诸位，这是给我们极大的榜样，给我们极大的提醒。当福音传到他们的手中， 他们领受了上帝的爱，他们知道这个爱我不配得，这个爱因为犹太人带到我们当中，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用这个爱来爱其他的人，他就为爱跨越，他也承担起宣教的工作。弟兄姐妹，安提阿教会整体一起献上祷告，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去到其他的地方来做宣教的工作，但是教会里边每一个人都是用宣教，都是用祷告来回应宣教的呼召。当他们同心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给他们宣教的指引，在他们一起祷告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给他们宣教的蓝图，当他们在继续祷告的时候，他们就等候上帝的差遣。弟兄姐妹，教会宣教的工作很需要，很需要我们大家一起用祷告来托住，不是讲讲而已，而是真的为宣教的事工祷告，而且不是一两个人祷告，是全体的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在为宣教的工作祷告。宣教的服事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宣教的工作不容易看到果效，宣教的工作会疲累，我们需要全体教会为宣教来祷告，祷告点燃了宣教的热忱，祷告也成为了宣教的燃料。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宣教工作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我们所有教会支持的宣教工作都在我们教会的网页上里边可以读取。我们当中有人参与不为人知的跨文化的工作，在那里付出了许多的心血。我们当中有一些进到不同的群体，有些是学生，有些是边缘人的事工。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的为他们来祷告，如何眺望起我们说要宣教，如何眺望起自己宣教的心呢？我们可以一起的为宣教事工来祷告。我曾经听过新加坡一间参与宣教工作的教会的主任牧师分享，他说在好多年前，已经超过十年了，他说在一个晚上，他还没有离开办公室，他接到了一通电话，这个电话是他的宣教士从一个敏感地方打电话回来，他告诉牧师，他说牧师，这里出大事了，这里已经被国家所盯上了，他说我们机构，我们的一个同工已经被抓去审问了，接下来下一个应该就是我和我的家人。这个牧师听到了以后，他跪在他的办公室里面祷告，他听到了以后，他说他就告诉全体的长执会，全体的宣教委员会，大家一起同心的为这个同工，为这个需要来祷告。于是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他就告诉他，你第一时间买最快的飞机票回到新加坡来。但是他的回复是，他说可能极大的不容易，因为机构告诉他名单已经在他们的手中，他们知道是谁，他们有我们的照片，海关知道是谁，我们不容易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彻夜祷告，24小时的为这个事情祷告，为前面宣教的合场，为宣教士的需要祷告，一整个晚上没有消息，到隔天早上都没有消息，一直到下午的时候，他们接到一通的电话，那个电话说，我已经抵达了新加坡。他说你怎么可能？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买了飞机票，去到了飞机场，到海关那边，我就这样通关了。他说能够解释的就是大家祷告上帝怜悯，使上帝圣灵的工作蒙蔽了所有海关人员的眼睛。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宣教的合唱。教会宣教的工作不是依错闲人的服侍，教会宣教的工作是我们大家一起来承担。你愿意为宣教工作付上祷告吗？每一个礼拜一，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一为宣教的工作祷告。为什么礼拜一呢？我想到礼拜一，因为礼拜一是 Monday， 就是 Missionary， 都是 M， 就容易记，所以礼拜一就为宣教的工作祷告。不管是世界的合唱，是我们自己本堂的宣教工作，让我们用祷告来燃起我们自己宣教的心智，体贴上帝的心跳声，他爱世人的心。第二，我们可以怎么回应呢？如果上帝呼召我们，让我们勇敢的去到前方，踏上全时间摆上时间生命的宣教的工作。当安提阿教会在祷告领受宣教的意向的时候，蓝图就出来了。那你说安提阿教会当中第四节说，他们既然奉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然后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他们祷告以后有一个蓝图，他们祷告以后圣灵告诉他要去到塞浦路斯。塞浦路斯是今天土耳其境外一个以希腊人居多的重要的岛屿。经过祷告确定了合唱，现在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谁愿意去。有宣教的合唱，看见宣教的需要，现在是有谁愿意回应这个呼召。今天在东亚地区有很大的需要，在非洲有很大的需要，在中东也有很大的需要，在我们的邻国也有很大的需要，在欧洲大陆也有很大的需要。不够同工，庄稼熟料，不够同工，不够的人愿意跨越文化去收割庄稼。如果上帝呼召你，你愿意去吗？在使徒行传十三章，让我们看见预备出去的人不少，在那里让我们看见十三章有人预备出去。第二节说，你们侍奉主并且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把谁？巴拿巴和扫罗分别出来，去做我呼召他们的工作。感谢上帝，教会差派了几个人出去？两个人，一个是巴拿巴，一个是扫罗，就是以后的保罗。教会差派了两个人出去，但是亲爱的诸位，预备出去的有几个人？不止两个人，预备出去的还有另外三个人。那里说还有一个名叫尼杰的西面，还有一个叫古利奈人路球，还有一个叫分封与分封王西律一同长大的马念。弟兄姐妹，差派出去的有两位，但是在教会里边预备出去，随时如果上帝差遣我，上帝愿意用我，我愿意出去。在教会愿意出去的不止两位，在这里我们看到至少有五位。这里使徒行传特别介绍了这三个人的背景。那被差派出去的保罗跟巴拿巴就不用说了，以后有很多他们的事件。但这三个呢，这三个人是谁呢？
第一位他说是名叫尼杰的西面，尼杰尼杰尼嘎，拉丁文是 Negro， 就是黑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个尼杰是来自非洲少数族群的信徒，他跟别人不一样，他的背景不一样，他是少数的族群，但是他愿意，如果上帝用我，我愿意出去。另外一位是古利奈人路球，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一章，这个古利奈人路球，他应该是那个已经在传福音的侍奉上面非常积极的人，已经在教会里边做传福音的工作，他也愿意。如果上帝要用我，我放下手边的工作，我受教会的差遣，我愿意去。还有一位，再来一位，是与分封之王一同长大的马念，顾名思义，他有显赫的背景，他有很好的地位，跟分封之王一起长大，这些人都愿意，都愿意做全职福音的使者。弟兄姐妹，《使徒行传》的作者不是告诉我们这三个人不适合去，派另外两个适合的，《使徒行传》是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一同祷告，有五个人愿意去，而在这个时候他差遣了两个人去，另外三个预备好，随时有需要我愿意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上帝要用我们，不管我们是什么背景，如果今天上帝要用你，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可能我们是属于少数族群，我们没有显赫的背景，但只要我愿意，上帝会用我们。或是我们已经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侍奉，但是上帝给你一个感动，说我在教会热心不够，我要全时间的投入，特别是投入在跨文化跨地区的宣教的服事。我说主啊，我看见何尝的需要，我愿意去，上帝会用你。如果我们有很好的背景，有很高尚的职业，有很好的收入，但是上帝要用你，你也知道上帝在你的心中向你发出宣教的呼召，你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你看见塞浦路斯的需要，你看见世界何尝的需要，你看见上帝的救恩临到了我这个不配的人，主啊，还有许多你所爱的人没有福音，我愿意为爱跨越，成为福音的使者。如果是上帝要用你，不是别人就是你，你愿意回应上帝宣教的呼召。其实在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我们看见还出现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叫做约翰。这里说在撒拉米，约翰做了他们的帮手。这个约翰当然不是那个使徒啊，十二个使徒的约翰不是，但这个约翰不像其他那五位预备好全时间的投入，这个约翰大概就是在时间许可的时候，他去配搭那些宣教士去到那里，在时间刚刚好可以配合，他短期的献上自己的时间参与福音宣教的服事。在撒拉米他就这样成为了巴拿巴，成为了扫罗的帮手。从今天的模式来看，就有一点像去参加福音队，不是全时的，但是刚刚好那一个的空间我可以，我愿意回应。又或是像短期的宣教士，种种的原因，我现在有半年的时间的空档，我可以拿出来，我有一年的时间，我有两年的时间，我可以拿出来， 上帝呼召我，圣灵感动我，我去配搭短期的宣教师，像约翰一样，他不是全时间的服侍，但是他愿意用他一些的时间。弟兄姐妹，为爱跨越是我们今年宣教大会的主题。我们愿意在上帝的面前也回应宣教的呼召，若上帝感动我们，我们愿意成为那五位的其中一位，预备好上帝要我去，我成为那一位跟全体教会真实的同心合意的为教会的宣教事工献上祷告。每一个星期一我纪念宣教的工作，我不知道他们做什么，我上网去查询，我为他们祷告，也为世界的合场宣教的工作来祷告，燃起我对上帝爱世人的心。或是上帝要用我，我愿意奉献那可以配合的时间参与宣教的工作。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里边，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用祷告，我们可以全时间的服侍。第三，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在宣教的负担上，我们可以透过经济的支持。当时安提阿教会差派保罗，差派巴拿巴去到塞浦路斯去外面做宣教的工作。安提阿教会有没有在经济上来给予支持呢？从这段经文里边，从圣经的记载没有明说，我们不知道，可能没有，可能他只猜人。但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五到十六节，保罗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腓立比的弟兄们啊，他告诉腓立比教会，你们也知道我在传福音的初期第一次出去离开马其顿的时候，除了你们以外，我没有收过任何教会的供祭。我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你们还是一而再的把我所需用的送来。那这两句话呢，我们可以知道保罗在宣教的工作上，他有接受教会的供给。无论是在初期的时候，或者是在后期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这里说保罗都接受了腓立比教会在财务上的支持。亲爱的诸位，所有的事工都需要拓展，拓展需要经济的支持，宣教的工作也是一样。宣教的工作是属于外展的工作，基本上就只有付出，付出再付出。宣教的工作对我们自己本堂的发展，人数的增加，没有一点的果效，甚至还要人减少，因为他们都出去了。宣教的工作不容易看见果效，宣教的工作是长期的付出，付出再付出，这些工作都需要在经费上面的支持。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教会富足，让我们就更大方的，更慷慨的，更加倍的去支持宣教福音的工作。他不一定有成绩，但是他需要撒种，他需要耕耘。不时都有人问我说，他说牧师，请问宣教的奉献是我十分之一里边的奉献，还是我十分之一以外的奉献？你说呢？你打从心里说。感谢上帝，圣经没有明说。哎呦，圣经没有明说到底应该怎么分配。但是我个人的领受， 我个人的领受，不是绝对的，但是我个人的领受是，在圣经里边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要奉献十分之一，这是圣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有十分之一要奉献给上帝的殿。但是在圣经里面同时也有提到，在不同的节期它有着不同的奉献的要求。另外圣经也提到还有另外一些词汇的奉献。所以呢，亲爱的诸位，我的领受是十分之一是属于最基本的要求，十分之一是最基本的奉献的准则。所以我从年轻的时候，从年幼的时候，我就这样操练，我的十分之一一定是归给上帝的殿，不管上帝的殿有没有需要，我的十分之一就是完全奉献给上帝的殿，那牧养我的圣殿，上帝的教会。我从小，你说从小你有多少钱？我的第一份薪水，第一份薪水多少钱呢？是所有新加坡的男孩子都一样的，政府给我的一个月90块，当兵的钱。我的十分之一是多少？多少？9块钱呢？9块钱呢？十分之一就是奉献给教会。一直到今天，所有十分之一的薪水全然归给牧养我受益的教会。所以如果你问我十分之一给了教会，那宣教的奉献呢？其他的节期，其他的需要，我用十分之一以外的，我操练有计划的奉献。我看见上帝从来没有亏待这样奉献的人。亲爱的诸位，我再说，这是我个人的领受，不是绝对的，但是它也绝对有圣经的依据的，你可以参考参考。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圣经安提阿的教会留给我们的记录，让我们明白，宣教不是单单一个差派人的事工，宣教远远超过一个事工。宣教的核心不是我们能够支持2位、3位、10位多少的宣教士，宣教的核心不是我们可以有能力组织多少队的福音队出去，宣教乃应该是全体教会每一个信徒，因为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爱，本来我不认识，有犹太人把福音传给我，整个的教会，整个的教会安提阿就承担了宣教的工作。同样像我们一样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就为爱跨越，我们愿意看见还有许多还没有得到福音的人，我们就一起参与宣教。在我们的职场，老师也好，任何的职业都好，是老板也好，是司机也好，是文员也好，是技术人员也好，在我们的职场上，像来佛士一样，当我们能力范围可以做到的，有人还没有信主的，把福音跟他分享。如果他是非新加坡人，不一样的文化，那我们就带着宣教的意识，上帝爱世人的那种宣教的胸怀，去跟他分享福音。我们成为职场的宣教士，我们也在祷告上一起的参与，在金钱上愿意付出。如果上帝呼召你全时间的踏上宣教的工作，亲爱的诸位，让我们一起来建立一间宣教的教会。我们同心低头祷告，让我们自己向主回应祷告，愿上帝向你说话。颁布大使命的主耶稣， 你自己牺牲的大爱感动了历世历代的教会，也感动了历世历代的信徒。如今我们承接了这个棒子，我们也成为时代的精兵。主啊，我们在这里，请差遣我们。主啊，我们都向你祷告，让我们都成为一个宣教的人。主啊，我们的心立足本地，但却胸怀普世，因为上帝爱世人，我们体贴上帝的心意。主啊，我们为宣教祷告，求主让我们用祷告燃点我们心中宣教的心，体贴上帝爱世人的心。我们愿意在金钱上面来参与，我们也愿意有一天你呼召我们，我们全时间踏上。主啊，你感动我们，我们做短期的宣教工作，参与福音队的工作，去到远方，去到近处，与人分享福音。主啊，帮助我们体贴你的心意，让我们恩泽堂成为一间宣教的教会。因为你的恩典丰富，我们愿意把丰丰富富的恩典与更多的人来分享。愿主悦纳我们同心在你面前的立志，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